耶稣，我们就感恩，知道说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启示我们你的心意，目的也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而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真的是与你同行，我们能够真的知道说你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是丰丰满满的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感恩，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个经节，真的是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我们今天只有看一章，而且一章还没有全部结束，所以呢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可是这一章是非常重要，我们这一门课已经上了六次，对不对？我不知道说这六次你觉得你的得着是什么。好，那我自己呢，因为自己带，所以我也时常在思想说，到底我带了六次以后，我得到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只是跟大家的分享，而是我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改变。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一章就是今天我们看的，从某个角度实际上是一个把过去我们看的有一个总结。那很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大会，我很快的把几个经节先跟大家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15章第8到第11，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15章16-17节这边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剩余的人，就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在以弗所书2章5-9这边说，当我们死在过半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OK， 所以呢，这一段经节就是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说保罗的第一次出外宣教，对不对？他那时候他去的地方主要是在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的几个城市，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亚那边，就在那边有点像是牧会，他就在跟巴拿巴在那边建造那边的教会。可是在这个中间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从耶路撒冷有一些人，他们是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就到了安提亚，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呢不光只是要就是因信然后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还要去受割礼，你们还要守律法。所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保罗就跟这些弟兄就开始辩论起来。那在耶路撒冷这些长老跟使徒听到了以后，他们就派人去知道情况，同时把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也决定要到耶路撒冷来把这件事情澄清，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第14章，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他实际上已经把过去旧约所需要做的这些仪文仪式全部都破坏，都拿掉了。他是来成全，以至于我们不是破坏掉，而是把它全部都成就以后，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圣徒里面是因着信来到神的国度里面。可是在这些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里面，他们就觉得说，不光是这样，你们不光是要因着信耶稣基督能够成为基督徒，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还要行割礼。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变成犹太人，然后才可以变成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首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 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主后五十年。我们上次讲说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是在主后大概46到48年，五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会议，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看新约的话，大家讲到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讲这一次，也就是实际上整个圣经里头就是这一章在记载的。他这边讲到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是很严重的控告，对不对？然后实际上圣经上这边路加特别有讲说，这些人不是使徒派他们来的，是他们自己去讲的。所以保罗、巴拿巴跟会中几个人就会为所辩论的，就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同时在那个时候有法利赛门的人，他们就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是刚刚我讲的，要求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那这个我们在过去讲，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过去那段时间，罗马的政府一直把基督教或是基督徒这个当成是什么，当成是犹太教里头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一直觉得说整个犹太教是罗马政府接受的，所以这个基督教怎么样里头怎么动或者是怎么争吵，都是犹太教自己里头行，他们不管。可是一到这个时候，他慢慢开始看到说基督徒已经分别出来了，而且他们要开始跟犹太教的过去的律法、过去所守的事情分开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慢慢的越来越明显，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整个犹太人的基督徒的心态上面，他们还是觉得说犹太人比较好，那这些外邦人是因为我们犹太人过去的这些律法、这些所有的这些神的恩典，他们才会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可是今天这一章就讲到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犹太人是神先拣选的，可是神对外邦人、对我们有同样的心意，要进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神只是借着犹太人跟过去这些律法，让我们先知道神的一个心意，是一个影子。可是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实际就成就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好，所以接下来彼得他就起来，你看这个15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他们这些人聚集以后，他们就这些使徒就让这些人开始辩论，辩论一段时间以后，彼得就起来了，他就来做一个结论，他就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彼得就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说彼得实际上是在我们看前面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他是第一个使徒被神什么用异象带领来跟哥尼流传福音，所以他是第一个使徒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间的，实际上不是保罗，是他是第一个。所以他出来讲的时候，他就说实际上知道人心的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而是借着他做的。所以他现在就跟这些法利赛门的人讲说，你们为什么要试探神？他这边特别讲了一个说，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虽然紧紧的守律法，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在生活里头一点一滴的都守，所以时常他们就是犯错，对不对？没有守到律法，所以他们才需要去献祭去洁净。他就说这是一个很重的恶，他就跟这些犹太人讲说，你们自己都不能负这个恶，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恶给这些外邦人呢？这是他主要讲说，讲到要他们守律法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你注意看哈，他讲的时候，他不是用一个角度说我很棒，他不是说我们犹太人有这个恩典，所以外邦人也得到。他说我们跟他们一样，你懂我意思？那个角度有一点差别。那实际上我觉得彼得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恩典实际上是人只要一个信，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下一个另外一位使徒，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不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说被砍头的那个，被杀的那个雅各，那个雅各是约翰的兄弟，对不对？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半个兄弟，他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他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同时他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整个使徒的领袖，他就起来，他就讲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他这边讲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就用了一个就是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讲为什么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讲到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他实际上要讲的就是说，跟这些犹太人讲说，这些外邦人不是因为我们他们才被拣选，也不是因为我们受割礼他们受割礼他们才被拣选，而是神的心意在阿摩斯的时候，神就显明给先知阿摩斯说，这些外邦人有一天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不是他们所做的。所以这里头他雅各就讲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我们等一下再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他讲到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他就做了结论，他就说，第一个，根据阿摩斯旧约的先知讲的，外邦人是要进到神的国里面。第二个是，可是有一些事情你们还是不要做。他讲了四件事情，第一个是禁戒祭偶像的物，不要吃禁偶像的物，不要吃血，不要吃热死的牲畜的肉，还有呢，不要奸淫。这四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最后会讲。好，为什么他这么讲是有原因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首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保罗的第一次传道，我们上次有地图说他们是讲他从哪里，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看这个荧幕的话，他从安提亚出去，对不对？安提亚，然后如果你看不到，他就一直从到了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然后进到了这个别加进港以后，这边有几个省，好，一个是叫做庞菲利亚，一个是基利加，一个是吕高尼，还有比西底。然后他去了几个城市，这边都是土耳其，都在这几个城市。可是你如果看这个图的话，在他的北边有一个叫加拉泰，好，有一个加拉泰，在这上面有几个城市是保罗到第二次宣道的时候才进去的。所以当有人在看说加拉泰书，好，加拉泰书是很重要一本书，在保罗他写因信称义的书里面有两本很重要的，一本是罗马书，一本是加拉泰书。所以有人就在讲说加拉泰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好，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在保罗在从安提亚到耶路撒冷这个会议中间的时候写的，好，他在那个叙利亚的安提亚跟踪前，那个大概就是主后差不多49年。然后另外一个讲法是说，他实际上是到第二次布道之后才写的，那个就是差不多主后17年，就是他第一次布道之后10年以后才写的。但是不管他在什么时候写，有人讲说，如果是第一次布道的话，他这一块地方实际上也是普称的加拉太，也可以这么解释。好，但是不管他是什么时候写，重点都是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到了这一块地方去，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受割礼跟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才写了加拉太书。好，但是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就把旧约跟新约分开了，旧约是什么？是律法，对不对？然后新约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这两个就分开了。然后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也讲到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而且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所以我在看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实际上当我们来看神的心意，主耶稣他来，他在十字架上怎么为我们死，他死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破开以后，对不对？他实际上带我们进到一条新的路，这一条路是让我们可以直接什么进到神的恩典里面。 这个路就不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恩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可是我在看的时候就是一个过程，我就在想说，今天我们过去讲到说使徒行传，从一个旧约这些犹太人他们看旧约的想法，一直等到要更新变成说他们全靠恩典的时候，他们不容易，他们的想法不容易对不对？他们很不容易，因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还会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主后50年了，所以从圣灵降临到现在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对不对？17到20年中间的时间，已经这么长的时间，这些人还没有办法把他过去的包袱全部脱掉，然后来完全接受神新的这个恩典的这个带领。所以我就在想说，今天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重新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一下就跳到了新约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实际上地位上我们是，可是我们生命的态度跟心思意念里头很多时候还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还跳不过去。所以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在第二章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些门徒在等候神的时候，忽然圣灵下来了，圣灵下来以至于他们开始，你就之后你就看到说，这些门徒使徒他们就有能力可以来做新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个分叉点就在圣灵的同在，对不对？所以之后我们看过去这十几章的时候，他们时常我们看到路加会记载说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的带领，好，这个是在之前旧约的时候不是对每一个门徒的，一直等到这个时候才发生。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把这整个事情连起来，连起来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律法，一个传统行为，一直到我们新约的凭着信心，凭着恩典。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整个的转换是要借着什么？借着圣灵的带领跟工作。那这圣灵的带领跟工作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好，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因信称义。加拉太书我刚讲了，如果说有一种讲法是他实际上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他就写了，他讲了四个，第一个是恩典跟律法的不同，第二个是信心跟行为的不同，第三个是圣灵跟肉体的不同，第四个是十字架跟世界的不同。所以我们来看恩典跟律法。所以加拉太保罗在加拉太书他就讲到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然后第五章，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他在这边就很清楚的跟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讲说什么，没有一个人是凭着律法可以称义的，因为如果凭着律法称义的话，耶稣基督他就不用来了，对不对？如果说因为一个人他可以割礼，他可以守律法，他就称义的话，主耶稣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所以这个也回到刚刚我们讲到说，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头还有人要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这是绝对不对的，因为他们一旦回去的时候就等于回到那个传统跟束缚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在耶稣基督里头得到真正的自由。然后他实际上最后他讲了一个最重要，为什么神要律法？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对不对？可是律法的总纲整个最重要的不是要我们知罪，律法的总纲实际上要我们能够什么？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这才是爱，才是神的整个的心意。可是犹太人他们搞错了，他们以为他们靠这些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是说你知道这些律法，这些律法最后的心意是什么？你们要去爱你的邻舍，爱神爱人。可是犹太人就忘掉了这件事情，所以是恩典跟律法中间的不同，还有就是信心跟行为的不同。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讲的。然后十二节他这边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这边，保罗他就特别在讲说，信心跟行为，我们都知道信心跟行为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想一想哈，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的做的服侍神，哪些是信心，哪些是行为？就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有一个作者他就在问，我就在想说，我在服侍神的时候，哪一些是信心，哪一些是行为？好，那比如说我就用我来预备这个主日学来讲好了，对不对？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会去看很多的参考书，去了解背景，这个是行为，对不对？这实际上是行为。可是我同时我一直在跟神祷告，说我不想要分享，就是一直是过去人家的东西，我只是把它 summarize 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一直祷告说，神，你让我能够真的经历跟看见你在这段经节里面你的心意是什么。好，那这一个如果神给我的启示，那就是什么？那实际上就是出于信心了。所以行为跟信心有一个差别是，如果你知道说你可以自己做，你不需要靠神的话，那个就是行为。可是你知道你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做，你怎么做事情都不会成就，可是神就把它成就，那一个就是信心，那一个就是信心的成的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知道自己有能力，那是从神来的。可是同时我们要去经历那个我们做不到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个就是信心。所以在这边讲到，他就说律法不是本乎信的，只要行就好了。所以这是不对的，因为基督已经什么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脱离就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另外讲到说，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点。那我最近在我们先看完这个，接下来就是讲到圣灵跟肉体的不同。他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想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自己以前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在使徒行传讲的这些圣灵充满，可能是过去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然后这些是很 extreme， 我们不需要关心。那实际上这些外面的行为，我们过去有分享过，这些都是神他自己做，神界的圣灵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做判断，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是神自己做主。可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都讲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有父神，有耶稣父，有子，还有圣灵，他是神。所以我最近我就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忽然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要操练什么，我们跟神的同在。所以最近你如果去那个Family Christian Store， 他过去这两年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叫做 Jesus Calling。Jesus Calling， 你如果他那个是有一个姐妹送了我们一本，他是月历的，所以每天有一张。他那个每一天哈，他的那个你如果看的话，他都是说你今天你到我这里来，就是从耶稣的角度 ，Jesus Calling， 他从耶稣的角度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来，你把你的重担放下来到我这里来，你把你今天你的思虑烦愁放掉到我这里来。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的操练里头，有很重要一点是与神同行，对不对？与神同行，我慢慢就会发现说，与神同行不能够只是知识上面的、思想上面的与神同行。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做，我们说我们与神同行是哦，我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我就有了，我就可以那个。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不是，与神同行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时时的知道说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旁边，然后与我们同走，或者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我等一下会讲。所以我就在想说，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过去看 使徒行传，对不对？你看那个彼得或是保罗，他们在做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都有特别讲到说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做，对不对？可我慢慢就会发现，做这些外面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在那个时候圣灵在他的里面，实际上就是神在他的里面跟他一起做，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其实上今天要操练，我也是祷告说，我已经十二次以后，我自己能够操练说每一天跟神同行，有那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才是你知道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一个最重要我们要得到。因为使徒行传很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旧约的人他怎么变成是新约的，他从律法的角度怎么样变成是一个凭着信心恩典的。那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就不要再用我们自己的行为跟我们的觉得应该要遵守的什么法规来做基督徒，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转换，变成是什么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道路，圣灵就可以跟我们同行同在。好，这是这个圣灵。然后接下来就是十字架跟世界。他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这边就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要紧，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不管受割礼或不受割礼，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新造的人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再去想说我今天做。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东方人，尤其是我看那些小孩，有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捆绑得很紧，所以我们要他一定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做好的话，他们心里就会觉得说他做错了，所以他在每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follow我们给他的一个rule。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在爱的成长里面长大的时候，他们就不受这些束缚，所以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决定是比较自由。我们在看这些像培正培义的同学或什么，我们就会发现说，跟他们的父母看我们，就是我跟信荣都是很紧张的，对不对？所以培正培义就有很多的捆绑。可是我们有看他有些朋友，他爸妈是很 free 的，所以这些小孩子你就知道他有那种比较 free 的 spirit。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东方人都很重视 follow 老师的 rule， 对不对？但我不是说不要 follow 老师的 rule， 可是我们就是因为太受这些过去的律法或是教条或者是规则来控制的时候，我们这心思意念就没有办法自由。这是我觉得我们要靠神，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自由。那因为是这样，实际上整个基督教在早期的时候，在罗马公教的时候，整个天主教有一个很大的捆绑，他们就是要用什么，要用很多的行为，很多的方式，很多的仪式。所以一直等到15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就改教。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在教会里面，你甚至可以用钱去买赎罪券，你花钱你去买了以后，他们神父就会说你就已经可以上天堂，就是用买用什么。所以那时候整个信仰已经全部被破坏了。所以马丁路德他就改革，他就说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这四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刚信主或者是信主很久，如果有人跟我们讲说还有其他的你能够得救的话，离开这四个全部都是错的。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那同时我们也在祷告说，我们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心思意念，不要觉得说过去一定做的就今天一定要做，我们真的就祷告说，神是不是在今天要做新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说两个会幕。我们上一次已经有特别的跟大家厘清，就是 摩西会幕、大会、大卫的帐幕、所罗门圣殿跟神的帐幕，对不对？那雅各他在这段经节他特别讲到大卫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我们就是讲一下，那时候大家记得还记得说有两个会幕，对不对？在大卫的时代，一个是有什么，有圣所，有至圣所，然后外面有这些什么洗濯台啊、铜祭坛这些，另外一个就是大卫他的帐幕里头只有约柜，对不对？大家都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哈。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差别？好，我们来看，在大卫那个时候，他首先他讲到说，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然后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同时，大卫派亚撒，这个还是同时的，就是大卫的帐幕的时候，大卫就派亚撒和他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敬一日的职分。同时他在会幕，就是在示罗那里，他派祭司沙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片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犹太人的，常给犹太人献燔祭。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一个图的话，你就会看到说，在大卫的时候有两个会幕，一个是在大家左边的摩西耶和华的会幕，对不对？可是你注意，这个会幕什么东西都有，可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约柜，有约柜不在这个会幕里面，可是还是有一般祭司照实的献祭。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卫的帐幕。大卫帐幕是在大卫之城，大卫城内，那里头外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只有什么？只有神的约柜。好，只有神的约柜。可是同时，我们刚看他在这个约柜前面，他有派24小时的有班次，有时刻有人在前面敬拜。好，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大卫的帐幕跟摩西的帐幕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大卫的帐幕是人不需要再经过什么圣所、至圣所那个幔子就进去了。为什么这样子讲？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几个不一样。我们先讲大卫怎么把这个约柜带进去哈，因为这里头有几个很重要的。大卫跟抬约柜的立位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衣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衣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你知道大卫这个人是很特别的，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也犯了奸淫，他犯很多的错，可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去敬拜神，他知道怎么去敬拜神。所以当他把约柜带回来的时候，你看他自己是很高兴的跳舞，然后他也叫其他的什么这些以色列众人，还有祭司，还有立位人，就吹角吹号拔瑟弹琴，然后把神的约柜带进来的时候，他就在约柜前面踊跃跳舞的时候，实际上你想想看，他是一个王，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是王的身份，你要把神的约柜这么 holy 的一个约柜带进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可能是很肃穆的这样子走，对不对？有点像可能有一些大官啊或什么，他们要进来的时候，很多礼车，然后这样子一排一排进来。可是大卫不是，大卫他踊跃跳舞，他跳舞跳到说他的太太米甲怎么样都轻视他，因为他们有人讲说那时候你知道，他们穿以那个细麻衣跟以弗德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他这样跳得太过分的时候，他会露出不该身体不该露出来的部分都会露出来，因为他跳得太厉害，所以米甲他就轻视他。可是米甲他忘了一件事情，米甲他出来的时候，所以你注意看哈，他说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他已经把约柜迎来了以后，他回到家要给眷属祝福，这是最好的事情，对不对？ 扫罗的女儿米甲就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府的卑女眼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米甲他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他看外面的事情，他就看到那个大卫在跳舞，对不对？然后就是赤身裸体，有的时候他就看到说这些外面的事情，可是他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实际上是耶和华神看到是什么，他敬拜神喜悦神的心就在他的行为里头跳出来了、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今天好，这个是今天有时候我们就在讲到说有一些新的事情在发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像过去的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的眼目我们只会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就像米甲一样，我们没有看到神真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 miss 掉了神的恩典。就好像米甲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他可以得到大卫的祝福，而且那个祝福是神让大卫把约柜带回来，那个很一个极大的祝福他可以带到他的家的时候，米甲没有拿到，因为他眼目看错了，他只看到外面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生命里面，我们也要慢慢的学习什么用神的眼睛来看事情，不要因为一点点外面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被 offend 到，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愿意继续走下去，那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米甲一样会失掉那个恩典啊，这个是我觉得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以赛亚书16章第5节，他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幕帐位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你注意看哈、哦，到以赛亚的时候，神给他看到在大卫的帐幕里头是什么？不是约柜，神给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宝座。所以当有人在看这个雅各他在讲这个大卫的帐幕重修的时候，这里面这个约柜实际上就不再是约柜，而是什么？而是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在里面。而且当我们跟神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到神的宝座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我们就来看几个一个敬拜，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敬拜，尤其是摩西的敬拜，是要经过献祭然后去的。可是实际上摩西在有会幕有律法以前，他不是这样，他第一次的跟神的面对面是什么？是在荆棘火中，对不对？同时他在神给他律法之前，摩西的敬拜是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山，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摩西的真正他的敬拜不是经过这些外面的仪式，摩西真正的敬拜是什么？是他自己在山上西乃山上跟神一起，那个是摩西真正的敬拜。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卫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大卫的敬拜，我们就必须要跳开，我们知道大卫那时候有2个会幕，对不对？可是大卫有一点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说在诗篇27篇第4章第4节，我们都很熟，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寻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帐篷里欢然献祭，我要唱歌称颂耶和华。所以你看大卫的时候，他就了解了一件事情，他不再什么经过这些祭司来献祭，当 神的约柜在大卫的帐幕里面，他就说他有一件事情，他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所以他就讲到说他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所以大卫已经就跳开那些律法的这些作为，他就直接进到神的约柜前，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圣经就讲到说，我寻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神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心，他看到神的心意，耶稣基督就从他这个支派就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已经比大卫比摩西更好了，可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好，所以基督徒的敬拜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或无个子，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说第一个，我们在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敬拜神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我们不需要再经过祭司，不需要献物，不需要什么，那些都不要。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是我们都很清楚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对不对？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有没有约柜？没有约柜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幔子破开的意思是什么？那幔子破开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整个摩西的会幕到圣殿，到所罗门的圣殿，到希律在扩建这个整个圣殿，这个仪式什么已经就破开了，不需要再做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在经过这种仪式到神的面前。而且他们在过去做的时候，那整个仪式里面实际上是没有约柜的。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因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神就不让约柜再回到摩西的会幕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希伯来书他就讲到说，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那个幔子打开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一条路，是什么？我们借着他的身体，我们就进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敬拜。所以这个接下来我就讲到说，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在圣，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所讲的事情，第一个要紧就是我们有这样大祭司，现在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头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是我们上次有讲的。然后同时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在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的时候，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成为神界的圣灵居所的所在。这是我们都看过。然后哥林多前书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然后彼得前书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然后最后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整个的过程你就可以看到，神实际上的心意在我们的新的新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成为那个神的殿。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用任何外面的事情。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要讲，不要再去回到律法，不要再想说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到神的面前，单单靠着耶稣基督，唯独基督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好，这是整个我们讲到这个会幕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圣灵。好，因为雅各他在讲到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可是我想有几段经文我不花很多时间，可是这个是为什么圣灵在对新约的圣徒这么重要。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还是要再讲一次，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很多时候都不够，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让圣灵跟我们一起，我们不知道去听圣灵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跟圣灵同走。可是你如果看这几段经节， 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这是约翰他在讲到说，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给我们的圣灵。好，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神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第二个是他将他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后最后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最后我想我们就来讲一下雅各他写那封信，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他不是已经决定了大家同意的结果以后，他写了一封信叫保罗、巴拿巴还有犹大跟希拉就带到安提阿的教会。那封信里头就讲到说，你们要有四件事情不要做：禁戒既有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我们特别就是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说，第一个是禁戒既有像的物，就是不要吃或不要买那些祭过偶像的东西。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很容易你就会买到已经祭拜过的，所以犹太人他们那时候都特别小心。那当雅各他写这个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又回去守一些规条。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说，关于买跟吃这个祭偶像的事情，他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周围弟兄姐妹因为看到我们吃或买，他们心里就觉得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们就不做。好，所以禁戒祭偶像的物呢，这是一个我们如果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做。但是真正做的话，什么？我想我们心里是有自由的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这是祭偶像的物，这是一件事情。可是第二件事情是血，血可不可以吃？好，血可不可以吃这个问题对中国人其实是个大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出去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吃一些什么五斤肠旺啊，或者是台湾什么，对啊，猪血糕，然后台湾现在很流行的那麻辣锅的话，他们通常一锅里头就全部都是鸭血。所以对我们东方人来讲，中国人来讲，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血可不可以吃。那血可不可以吃的话，就是我也不跟大家讲说可不可以，我自己要祷告，因为这个我要讲话变律法了，对不对？可是圣经上面有两个经节大家要记得，第一个就是在所有律法被颁布以前，神已经跟挪亚讲了。你知道挪亚那时候不是地上他就下雨，对不对？他出，然后等到他出了方舟以后，神就跟他讲这件事情，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所以这个是在律法颁布以前，神就跟挪亚讲了说，这些地上的动物你可以吃，可是不要什么肉，如果带着血的话你不要吃，因为什么？那是他的生命。所以等到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就讲得更清楚，他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这接下来大家可以看，所以等到立位记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再次讲说，你不要吃什么，不要吃血，因为血里头有生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为什么 可是这些血是什么？是动物的血，对不对？所以这些动物的血实际上并不能够真正赎罪，它只能遮盖而已。可是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血才真正的可以赎罪。好，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就讲到说，如果施了血的话，实际上神是什么？会向，在那个时候是会向他变脸。好，因为血里头有生命，所以对犹太人是绝对不吃血的。啊，那今天我们呢，我们就自己要祷告了。这个真的是没有答案。好，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吃，我有的时候回台湾我也会吃，可是我虽然我觉得，
你说的那个血是从动物里流出来的血，纯粹的血。哎，那我们买的这些肉里面都有血，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你看等于第三个哈，雅各跟他们讲说有四件事情不要做，对不对？勒死的牲畜讲的就是这个，因为勒死的牲畜是什么？他死掉的时候有没有放血？没有放血，所以他一死的时候那血就到肉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你看他，你去菜市场买或什么，他有 kosher。他有那个 meat 哈，就是放过血以后才杀的肉，那个血头是那个肉头是没有血的。可是我们一般去超级市场，可能经过屠宰场，全部都有。所以这个呢，我想在那个时候，雅各在讲这四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看的时候讲到说，这不是说是一个律法你一定要守，而是有几个，一个是你因为你们还是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周围很多犹太人，你为爱他们的缘故你不要做。可是在这个当中，譬如说奸淫不是因为他旁边有犹太人所以不要做的，奸淫是你不可以做的。所以那一件事情是不管是不是为了周围弟兄的缘故都不能做的。那血的话我就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可是热死的牲畜呢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洁净，而且现在说实在的，你不可能你去买肉你都是买 kosher 的，对不对？可能有一些人真正发了，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那我们就只有求神洁净了。所以在这四件事情上面，我只是有一个 note， 我自己还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说exactly 什么要 follow 什么不要 follow， 我自己都很不清楚，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们自己祷告。但是我把这四件事情的背景跟大家讲，好，所以大家就是看看血这件事情真的要比较谨慎一点。因为神在挪亚的时候，这跟在律法的颁布的时候都有特别讲到血里头有生命，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比较小心的。 OK， 好，我们最后我们就做一个结束。我们接下来还有五次，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因为接下来就是很多旅行了，就是你就去保罗的，跟着保罗就到世界到各个地方去走了，也很有意思。 OK， 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就感恩，我们真的知道你自己真的在我们新的信徒新约的圣徒里面，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就感恩，我们也求主你自己不是只是让我们真的看到而已，我们真的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与你同行，能够像摩西在山上，在西乃山上，像大卫在帐幕前面，真的是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你也就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就真的是时时刻刻我们与你同行，你每天呼召我们，我们与你同行同走。你就让我们学习放掉我们生活的重担，让我们的眼目再次回转来看着你。主，你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这短暂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从你那边支取能力，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活出你的荣耀。主，你自己跟我们说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就祷告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历那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哦，谢谢大家。